劍指北京，美國眾議院連推重磅法案，反擊中共脅迫，歐盟通過一項貿易防禦工具。馬英九出訪大陸，遭北京刻意羞辱。中共欲借馬雲回國，提振經濟，恐怕難如願。英國港人團體辦高峰會，彭定康現身支持。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9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國會眾議院3月27日通過兩項法案，阻止中共繼續以發展中國家地位在國際上獲得優惠，以及制止中共強摘人體器官。之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還表示，國會將推進旨在解決 TikTok 國安疑慮的法案。請看報導。
據美國之音28日報導，來自吉利福尼州的共和黨眾議員金影玉和來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眾議員傑里·康納利跨黨聯同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在眾議院以415票贊成、零票反對的表決結果無異議通過。該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對國際組織施加影響，將中國從發展中國家重新歸類為高收入、中高收入或者發達國家，要求國務院勸說國際組織不要讓中國得到任何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金影玉在表決前的發言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佔了全球經濟 18.6%，他們的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美國被視為發達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應如此。他指出，中共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上花費了數萬億美元，以推行他們的債務陷阱、外交計劃、一帶一路的同時，卻以其發展中國家地位來申請國際組織的發展援助和貸款，這個剝奪了真正需要幫助國家的資源。當日眾議院還以413票贊成、兩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制止強制活摘器官法》。這部法案宣示美國的政策應為打擊以摘取器官為目的的人口販運，推動建立自願捐贈制度，並通過雙邊外交會議和國際衛生論壇而建立有效的執行機制，依據世界人權宣言而推動體面和安全的人生，對包括中國共產黨成員在內的涉入強摘器官以及維持目的的而販運人口的人實行追責。推出該法案的國會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史密斯長期關心中國人權事務，並因此遭到中共制裁。史密斯表示，每年有6万到10万年轻的受害者，平均年龄28岁，遭到冷血谋杀，为的是盗取他们的体内器官。这些成为大规模摘取器官目标的民族群体，包括维吾尔人和法轮功修炼者。此前一日3月26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还表示，国会将推进旨在解决 TikTok 国安疑虑的法案，並重申中共政府可取得 TikTok 用戶數據。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如果在參議院通過，就可由美國總統簽署成為正式法律。
歐盟已經同意一項新的貿易防禦工具，使其能夠對使用懲罰性措施的國家進行反擊，例如北京因為立陶宛和台灣的關係而阻止立陶宛商品進口中國。請看報導。
這項反脅迫貿易工具是最近歐盟採取的一系列對華單邊措施中的新一項。歐洲議會成員國和歐盟委員會在1月27日晚達成政治協議，該政策仍需要在未來幾個星期內獲得最終批准。歐盟在2019年宣布中共治下的中國為系統性競爭對手。歐盟貿易專員阿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斯說，在日益動盪的世界中，這個是阻止經濟恐嚇和捍衛歐盟利益的重要工具。歐盟成員國理事會表示， 禮拜一通過的新工具，旨在阻止第三國通過影響貿易或投資措施，以經濟脅迫的方式瞄準歐盟及其成員國。歐盟以後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增加關稅、吊銷進出口許可證，以及在服務和公共採購領域實施限制。預計立法在大約六個月後生效。立法允許所有成員國向歐盟委員會提出要求，要求調查脅迫案件。如果確定一個國家在度脅迫歐盟成員國，並且其他成員國政府亦同意，咁樣歐盟委員會可以起草一份可能的反措施清單，除非27個成員國中的多數人阻止呢啲措施，否則歐盟委員會將採取行動。委員會有義務考慮反措施清單對企業的影響。2021年底，立陶宛允許台灣在當地開設代表處。北京隨後對從立陶宛同歐盟進口的所有含有立陶宛成分的產品實施非正式禁運。歐盟向世貿組織投訴，案件正在審理中。該委員會表示，每年都會發生數起針對歐盟成員國的經濟脅迫事件。歐盟最近還有其他幾項措施針對來自中共的貿易脅迫，他們包括允許成員國懲罰接受外國補貼、扭曲歐盟內部市場的外國公司、迫使其他國家開放公共採購市場，以及提議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外國產品。
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27日抵達上海，隨後搭乘高鐵前往南京，進行為期12日的祭祖及交流行程。3月28日，他拜揭了南京中山陵和總統府。請看報導。
據綜合媒體報導，今日上午馬英九一行參拜了中山陵，以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名義向孫中山靈柩三鞠躬和獻花致辭，隨後題字和平奮鬥振興中華。馬英九在題字落款日期上使用了民國幾年和公元幾年兩個日期。據報，馬英九在看到孫中山銅像時曾數度悲泣。儀式結束後，馬英九首度在中國發表公開談話，並接受了記者的採訪。馬英九在發表公開講話時刻意提及自己的身份與中華民國紀念，稱民國112年3月28日，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率領馬英九基金會同仁同同學以及國父孫中山先生畢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到而家已經112年了。馬英九在致辭中多次提及和平奮鬥，追求和平，避免戰爭。他強調這個是兩岸中國人不可避免的責任，一定要努力實現。馬英九參觀中山陵期間，28日上午，中共當局對整個中山陵景區實施了交通管制。部分中國民眾和外國媒體遭到維安人員驅趕。下午參觀中山紀念館時，當導覽人員提到中日甲午戰爭戰敗，馬英九建議要寫上去年今日割台灣，400萬人同一苦。你可以想像當時台胞是有多痛苦，有多遺憾，這個地方要加入去，否則好像覺得無關緊要，很嚴重。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馬英九在講這一番話的時候語大悲泣。中山陵致辭後，馬英九還接受了媒體的訪問，對於大陸的接待覺得怎樣？馬英九表示非常滿意，超乎預期。此前有報導，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將接機馬英九，但是實際接機官員的最高級別卻是副部級的中共國台辦副主任陳元峰。著名歷史學家、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博士在其自媒體頻道上表示，中共派陳元峰接機是誠心要羞辱馬英九。張天亮認為，如果馬英九事先知道相關的接機人士安排，等於是馬英九主動矮化中華民國，這樣做的話對台灣明年的選戰不利。但是如果事先講好了是正國級的官員來接，但是實際卻只來了一位副部級的幹部，那就是講明中共出爾反爾。 这个肯定对国民党亦不利，所以中共如此的安排只顾了自己的面子，实际上却帮了国民党的倒忙。
旅居国外一年后，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近日返回中国，分析指为挽救中国经济，北京当局利用马云返国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但恐怕效果不彰。请看报道。
马云自2020年在上海的一个金融论坛上发表了批评监管机构的言论后，蚂蚁集团在香港和上海的上市被紧急叫停，阿里巴巴遭到整肃，被罚28亿美元。马云好长时间消失在公众视野，还一度传出他遭到边控，被禁止出境。后来马云被发现现身在西班牙、荷兰等国，后被发现已定居在日本东京，近期再在泰国、澳洲、斐济、香港等地现身。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披露，中共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去年年底开始要求马云回国，因为李强认为这个有助于平息外界对中共打压民企的担忧。习近平在这个月初结束的两会上，一改两年前打压民企的强硬调子，一直将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李强在中共两会的总理首首上话，在发展民营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旗帜鲜明、坚定不移的，而且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据彭博社报道，马云原本选择继续留在国外，并已向阿里巴巴以及蚂蚁集团高层表明不要期望他会回国。因支持白狗民运被迫流亡法国的北京四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相信中共估计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吸引马云回巢。当前中国经济衰退，就业形势严峻，中共在两会上表态重视民企，因此急需马云这样一个中国民企标志性人物来重振民企信心，向外界呈现中国企业家的整体处境，以激活中国经济活力。不过万润南指出，习近平正在重复无时代历史，中共只是利用马云释放善意，并不是要做出制度性变革。日经亚洲亦引述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的亚洲分析专家侯伟的评论，他看到了习近平当局对民营企业政策缓解的信号，但是当局设立的控制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机制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马云回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被击败，国家赢了，马云失去了控制、权力、财富，这些都不回得来了。
前港督彭定康勋爵日前在伦敦出席一个在英港人举办的高峰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他批评中共在香港侵犯人权，摧毁港人价值观及善良，并鼓励在英国的港人多参与政治。请看报道。
彭定康表示，香港人拥有正确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慷慨又善良，但是中共却意图摧毁这样的香港。他特别提到一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案、杨川贿本案和有关迪士尼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各种政治审查，并指香港已向全球关注民主和人权的地方发出最大的警号，当我们的生活面临威胁时，我们需要站起来。彭定康还以身为姓成为英国第一位印裔首相来勉励在英港人多参与政治，希望英国将来仍能够诞生一名港人首相。他又特别提到，英国政府应尽快处理来自香港的政治难民申请，以及给香港移民以比较便宜的本地人学费报读大学课程。英国港人公民组织会议在3月25至27号一连三日在伦敦举行，有超过60个英国组织与150名人士出席，会议商讨未来策略，并会见英国国会议员，交流共同关心的议题。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高峰会邀请到几乎所有的重要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俾佢哋同英国国会议员会面，系十分有价值嘅活动，相信会比海外港人更加团结。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则表示，好多素未谋面或者好耐未有见面嘅香港人喺峰会上就唔同议题分享观念睇法，并探索可以合作嘅方向，系健康嘅，亦系有需要嘅。
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